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8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六，美国谴责北京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上对两名美国宗教权利官员同一位的加拿大议员实施制裁。加拿大都表示不能够接受北京攻击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做法，并将会继续与盟友在世界范围内维护人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恐吓和压制那些为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大声疾呼的人，只会加剧国际上针对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审视。我们与加拿大、英国、欧盟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伙伴和盟友一起呼吁中国停止在新疆对主要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侵犯人权行为，释放那些被任意拘留的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六在推文中对北京针对加拿大议员的做法就出回应，他说中国的制裁是对透明度和言论自由的攻击，那个是我们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与议员一起去反对这些不可以接受的行为，我们将会继续与我们的国际伙伴一起在全世界捍卫人权。上个礼拜一3月22号，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在这个星期采取了步调一致的行动，就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侵犯维吾尔族人权行为宣布制裁措施。这个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欧盟与英国首次以人权为由对中国进行制裁。新任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说，拜登政府的开始标志着美国与北京关系的新篇章。他说本届政府的要务是制定整体战略，保护美国工人，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拜登总统星期四在就任以来的首次记者会上谈及到中国时话，他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领先国家，而他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在他的总统任内发生。拜登就任之后撤销了很多前任政府制定的政策，但在对中国策略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抗姿态。但是拜登亦都表示愿意同北京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合作，并强调通过修复与民国的关系。菲律宾国防部长说，菲律宾军方正在派轻型战机飞越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当中的几百艘中国渔船，他再次要求中国渔船立即撤出该水域。菲律宾所描述的200多艘他认为是由海上民兵操控的中国渔船蜂拥而至形成的威胁日益引发国际关注。这些渔船停泊在马尼拉200海里专属经济水域区内的圣灵礁。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在星期六晚间发出一份声明中说，菲律宾军方每日都派出军机监视事态。洛伦扎纳说，菲律宾军方仲将加强在南中国海的海军存在，已经进行的主权侦查，并保护菲律宾渔民。菲律宾防长在声明中说，菲律宾的空中和海上资产已经为保护主权做好准备。此外，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曾经说，那些渔船是为了躲避海上汹涌的波涛而停留在那里的，船上并没有民兵。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上个礼拜表示，杜特尔特向中国大使王溪连重申，菲律宾在2016年赢得到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仲裁案，该案明确菲律宾对该水域的主权，尽管中国提出异议。美国阿富汗和平问题特使访问土耳其，继续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美国国务院星期六3月27号表示，美国阿富汗和平问题特使哈利·纳扎德已经启程前往土耳其和当地进行访问，鼓励阿富汗各方加速和平谈判，结束阿富汗的冲突。路透社说，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决定是否履行前总统特朗普与塔利班在2020年2月份签署的协议，在5月1号的期限之前撤出驻阿富汗的3500名美国军人。路透社说，拜登政府已经寻求向塔利班与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施加国际压力，要求双方在期限之前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并实现停火。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哈利纳扎德将会接触双方为政治解决谈判做出的准备努力，这个政治解决方案将会产生一个永久性的停火以及持续公平的和平。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外长吴钊燮感谢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并且希望增强美台双方在安全合作的关系。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专家认为北京有可能失分，并且加大对台湾的施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各界回应紧急叫停伏必泰疫苗，香港的医护工会批评这个是当局防疫政治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香港负责分销新冠肺炎伏必泰疫苗的复星实业，在星期三早上就通知香港和澳门政府说，供应两地的一批伏必泰疫苗的封盖有包装的瑕疵，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要暂停接种。已经预约接种疫苗的市民就批评香港政府反应慢，公布暂停接种的信息混乱。而另外，香港的疫苗接种计划展开接近了一个月，在星期三再录得两宗接种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后死亡的个案，累计总共有10宗接种疫苗后死亡个案，科兴疫苗就占了当中的9宗，德国的伏必泰疫苗就占了1宗。有香港的医护工会和学者就批评香港政府的防疫及疫苗接种计划是有政治考虑，得不到市民的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政府2月26号展开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至今接近一个月，星期三即是3月24号首次宣布暂停接种德国制 BioNTech 即是伏必泰疫苗。负责分销伏必泰疫苗的复星实业星期三早上书面通知港府和澳门政府，表示一批伏必泰疫苗的包装有瑕疵，为安全起见必须即日起暂停注射。澳门政府接获通知之后，当日早上8点40分公布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但是香港政府大约8点通知疫苗接种中心的承办商要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但是8点07分又通知可以继续接种，至到9点又再通知暂停接种。最终香港政府在星期三早头早10点才正式向外界发新闻稿，公布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的消息。期间多间疫苗接种中心已经为合共大约1080人接种了伏必泰疫苗。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香港政府公布暂停伏必泰疫苗接种的信息混乱，有预约接种的市民到达疫苗接种中心之后才得知暂停接种，批评港府反应慢，信息公布混乱，亦都有市民表明不会因此改为接种中国制科兴疫苗。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星期四即是3月25号朝头早访问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表示一批伏必泰疫苗出现樽盖松脱和樽身有污渍等的问题，理应在药厂做品质控制的时候可以凭肉眼察觉。他质疑出货的时候为何未有发现，批评药厂的 QC 即是品质监控有问题。
疫苗的金属环其实是用来固定嗰、那個膠質嘅，因為個疫苗樽你注入咗疫苗之後咧，就要塞住佢噶嘛，唔俾啲疫苗流出嚟。咁呢個膠質 塞咗落去之後咧，就要靠呢個金屬環咧固定佢嘅。啊，咁如果固定咗之後咧，我哋倒轉抽針嗰陣時候都唔會流出嚟啊，同埋佢外邊啲污糟空氣都唔會走入去啦。咁點解個環會鬆啊，甚至乎會移位啊？咁啊，即係同佢當然啦，因為而家疫苗生產過千萬劑。啊，千萬樽或者個億樽，咁嗰啲機器都有疲勞噶嘛。咁如果佢唔調定期去調整翻嗰啲壓力咧，有機會去撳嗰個環箍住嗰個膠質唔夠緊咧，就有出現呢個種情形。
香港政府3月10號正式開始俾市民接種復必泰疫苗，兩個星期已經發現有57宗疫苗包裝問題。崔俊明表示比例相當高，他又表示有英國和美國的藥劑師反映，當地的復必泰疫苗都有類似的包裝問題，但是藥廠未有建議在當地暫停接種計劃。他批评厂方未有为香港提供应急方案，是欠缺责任感。
德国总公司咧，点解会即系就算你停都好啦，为咗安全起见，咁你之后一定要帮香港谂定系咪有新一批嚟啊，或者一个2010、2104个批次，点解又停埋佢，又唔会早啲放宽翻出嚟用呢？就好明顯咧，即係佢哋德國總公司咧冇考慮到香港嗰個擔心，佢淨係話為咗自己話我停啦，我安全起見。嗱，對佢嚟講係好事嚟㗎，因為有乜好過穩陣咧？但佢唔會考慮，誒、哎、得我即刻誒、會運一批嚟就喺3日之內。嗱，呢啲嘢佢冇幫香港諗嘅。但係你諗下，如果喺美國同樣發生啲事，佢會唔會夠膽停咗佢？淨係話為咗我謹慎起見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德國總公司咧，其實真係有啲問題嘅。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同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不知道有份参与复必泰疫苗出产的复星药业几时完成今次的问题调查，他希望对方能够在不超过复必泰疫苗开打后的42日内完成，俾第一批接种疫苗的市民可以赶及在42日内接种第二剂疫苗。對於有市民批評港府公布暫停接種復必泰疫苗信息混亂，陳肇始表示，有市民星期三朝頭早提早到疫苗接種中心，或者係請假打針，不過衛生署聯繫同埋通知疫苗接種中心，暫停打針需要一定嘅時間。佢表示導致溝通上出現混亂，並且引致市民感到不便，唔好意思。佢又希望市民諒解。至於星期三仍然有1080名市民在港府正式公布暫停之前接種了復必泰疫苗，陳肇始強調疫苗沒有安全問題，他表示當局會檢討和改善信息公布的機制。除了復必泰疫苗，港府二月中已經批准未有第三期臨床測試數據刊登在國際醫學期刊的中國製科興疫苗在香港緊急使用，2月26日成為第一款在香港供市民接種的新冠肺炎疫苗。至今香港疫苗接种计划展开接近一个月，星期三即是3月24号再录得两宗接种中国制科兴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累计共有10宗接种疫苗后死亡个案，科兴疫苗占9宗，德国复必泰疫苗占1宗。不过专家委员会表示，所有死亡个案不一定同接种疫苗有直接的关系。香港市民何先生星期四朝头早致电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港府太迟公布暂停接种复必泰疫苗，他又批评港府未有依据中国制科兴疫苗的接种指引，暂停60岁或者以上同埋有长期病患的市民接种，他认为人命关天，质疑港府是不是陷中国于不义。
话咗指引，我哋上埋网睇到屋啊，最异常啲人，愿意打，有真做命糖尿病，张政府明嘅蛇腿啊，叫人去打，叫冇人去拉去打，佢咪会长女长长紧长变嘅政府长啊？咁你而家人命关天喎，咁嗱都讲咗波兴啦，但系国家领导人都话嗰个波兴。我阿只現場啲人唔解得噶嘛，嚟講咗樣嚟噶嘛，而家你咪兩個幾多時咪行國家於不義咧？
由医护人员组成，去年二月初发起数千名医护人员罢工行动，要求港府封关堵截新冠肺炎输入个案的医管局员工阵线，近日在香港各区摆设街站，呼吁市民写信给正在还押的工会前主席余慧明。他是参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被当局控告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人之一，被法庭拒绝保释，至今还押接近一个月。街站亦都派发单张，呼吁市民唔好乱打科兴疫苗。本身系护士嘅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 David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相比伏必泰疫苗，科兴疫苗嘅有效率偏低，而且科兴疫苗嘅使用说明，甚至中国政府都唔建议60岁以上嘅人士接种，质疑港府仍然俾年长嘅市民接种。
咁我哋見到即係中國都唔建議60歲以上人士去打嘅，咁但我哋見到今日香港政府就係將個疫苗呢去推廣到所有年齡階層，咁更加去將即係幾十間嘅安老院舍優先接種。咁我哋見到今日個結果就係見到好多長者打完科疫苗之後有好多嘅不良反應咁樣，咁所以我哋本身工會已經開頭呼籲，就係究竟係咪即係呢種疫苗係適合60歲以上人士去打呢，我哋都存在好大嘅擔憂囉。
地域表示，科兴疫苗未有公开的国际性安全评核数据，工会对疫苗的安全性深感疑虑，呼吁市民考虑接种科兴疫苗之前多加思考。
加上我们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即是回来见到的结果，就是科疫苗是的确有效率很低，只有 50.4%， 即使政府去发新闻稿说 50.6% 都好，本身即係嗰個合計 50% 嘛，佢只係高 0.4 或者 0.6%， 咁其實相對可能伏必泰疫苗嚟講係相當之低咯，嗰個有效率。咁再加上其他幾方面，例如可能即係啲公開數據或者係嗰個年齡階層係咪適合60歲以上人士去打，咁所有嚟工會都發聲要去市民多啲關注。
地域又表示，工会亦都忧虑科兴疫苗开发机构的创办人尹卫东有行贿的前科，担心科兴疫苗涉嫌行贿，加速通过疫苗审核。
针对科兴疫苗本身过去历史，我见到佢嗰个创办人曾经都有一啲嘅行贿记录，虽然最后冇起诉啦，咁但系内地嘅司法制度同香港唔同啦，咁样咁，所以我哋都对于究竟我哋见到咁多嘅担忧嘅情况之下，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要將嗰科疫苗去推出市面俾即係市民去打，咁我哋背後係會有一啲擔心，有啲可能利益輸送嘅問題。咁但係呢啲係冇實際證據顯示，咁但係我哋覺得個擔憂都係存在嘅。
地域表示，回顧港府過去一年嘅防疫措施，一直唔願意接受工會同埋社會各界封關嘅訴求，反而豁免海員等人士入境隔離檢疫，導致爆發第三、第四波疫情，批評港府防疫措施有政治考量，借防疫擴大政府嘅權力，限制市民嘅自由。
而背後可能就係正正想透過一啲即係抗疫作為藉口去擴大本身政府即係嗰個權力咁樣，無論係限聚令啦，亦或係所謂強制檢測啦，到安心出行啦，你見到就背後，你見到嗰個計劃其實嗰啲措施嘅成效唔大嘅，但係佢仍然係覺得即係死雞殘飯，佢都會覺得係好有效咁樣，都要繼續推行。咁你就好質疑究竟佢動機係咩咯？咁佢嘅動機就係即係我諗動機唔係單純抗疫咁簡單，而係可能背後就係政府即係所謂透過一啲抗疫去即係擴大自己嘅權力咁樣。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星期四表示，留意到有一小撮医护人员抹黑中国制新冠肺炎疫苗，他对此感到愤慨，亦都不认同，促请有关人士不要再发出失实言论，误导香港市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上个礼拜，美中两国充满火药味的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之后，双方对各自的立场有加更清楚的理解。在美国方面表达对中国向台湾施压的关注，和中国方面强调内政议题不容干涉之后，台湾海峡的情势未来走向亦更令人感到关注。有观察人士认为，由于美国官员有备而来，立场坚定，中国官员无法对内宣称会谈成功，所以北京极有可能将他们的不满转向台湾。 對台灣的各種施壓行動預料將會更加加劇。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議題是美中兩國長期分歧所在，雙方高層官員對此議題的交鋒怎樣影響北京對台灣一段時期以來的施壓作為呢？對台灣的各種軍事、經濟與外交等各個方面的壓力會加劇、減緩，定是會維持不變呢？蘭德公司資深政治科學家克考特及喬治華盛頓大學東亞時事兼任講師韋傑里上個週末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一場美台關係論壇中答覆了美國之音這個問題。考考特說，從阿拉斯加會談結果來看，北京很難對他自己人民說這是一次成功的會面。他說，正如布林肯提到美國從地區聽到的講法，我們未有聽到任何好像中國所說的美國是一個大麻煩製造者，美國造成亞洲地區不穩定。而事實上，克考特說，美國聽到的是很多國家高興見到美國將自己國內事情處理好，亦歡迎一個穩定、有一致性、有原則、能力和有紀律的美國重返地區。如果是這樣，那北京會發現要將它描繪成是一場成功的會談將會極具挑戰性。原先王毅和楊潔篪以為可以利用任何美國外交官或者國安顧問沒有對戰狼做好準備的優勢，但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安顧問沙利文對此完全有充分的準備，並且處理得非常有效，亦都意味著就好像過去這樣大家所見到的，只要中國沒有辦法輕易欺負美國，他就會試圖欺負台灣。亦都因此克考特說，他完全可以預期中國會試圖加大中國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行動，或許很快在某一個時間地點亦都會有軍機越過台海中線，因為中國向來都否認有這個界線的存在，然後再試圖以其他的形式對台灣施壓，無論是假信息，例如近日先至傳出的有很多台灣人使用的 LINE 應用程式信息被揭露等。而且大家已經知道中國會通過外交、信息、軍事與經濟等各種方式對台灣施壓。他說這些都是他預期會發生的事，但他亦都預期美國決策者可能會對這些都很清楚及警覺，亦都會思考怎樣應對並協助台灣、支持台灣抵禦這些施壓的作為。韋傑里對克考特的看法深表贊同，認為中國將會通過各種不同方式繼續對台灣步步進逼，來到緊縮台灣的國際空間。不過他說，安克雷奇的會談顯示美國對此非常清楚，台灣亦都早就在美國高層官員的熒幕上，布林肯在開場白裡面就提到對中國在新疆、香港、台灣網絡攻擊和對盟友的經濟脅迫非常關注，所以我認為美國非常清楚這個情況，亦都認為美國會更熟練去頂回去，他們會準備好立即頂回中國的任何作為。韋傑里說，美國之前已經強調會同盟友共同頂住中國的脅迫，與印度、日本甚至南韓，當然還有歐洲。身為前荷蘭外交官的韋傑里說，他自己來自歐洲，與荷蘭的朋友還經常保持聯繫，知道荷蘭人因為過去幾年來中國的惡劣行徑而因對中國的看法有巨大的轉變，對台灣也有更多的同情。他們說，台灣正在被施壓，這是不對的，他們比較弱小而中國這麼巨大，所以大家都喜歡為處於一個劣勢的一方加油。韋傑里認為，這種現象在近期內將會隨著更多國家共同的壓力而越來越普遍，因為只有美國可能還不夠，長期而言需要一個聯盟，大家一起合作才會更加有效。雖然阿拉斯加會談之後北京可能會加強對台施壓，不過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對美中長期關係而言，這次的激烈交鋒是美國外交上的一大成功。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博斯科在國會山發表文章說，以往這種美中會談結果通常被稱為好消息的都是以美國利益為代價推進中國的利益， 亦正是幾十年來北京所謂的雙贏結果才造成今日美中關係的危險狀態。他認為中國在會後的聲明中關於希望美中雙方以不衝突不退抗等原則使到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聲明，似乎是要試圖將會談的檸檬轉變成公關上的檸檬汁。華盛頓郵報亦都在阿拉斯加會談之後一篇報導中說，布林肯在首次與中國的交手時冒了預估內的風險，稱北京威脅全球穩定，並譴責中國在人權、貿易、香港、台灣及其他非議題上的記錄。這個做法意在展現拜登政府在面對中國侵略性作為的自信，並為被布林肯稱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定調。對於這次會談結果，美國顯然並不意外。國務卿布林肯在會談結束之後對傳媒表示，毫不意外的是，當我們明確而且直接地提出這些問題時，我們得到抗拒性的回應，但是我們亦都得以就一個廣泛的議程進行了很多個鐘頭的非常坦率的交談。他說，在一些領域上美中之間存在根本性分歧，包括中國在新疆的行為對香港、西藏，以及越來越多的對台灣行為，以及在網絡空間所採取的行動。在中國方面，儘管在第一日開場時與美國針鋒相對，但會談結束之後，楊潔篪對傳媒的講法是，雖然雙方仲係存在一些重要分歧，但總結這次會談是坦率建設性的，是有益的。他說，當然我們之間仲存在住一些重要分歧，中國將會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根據新華社3月20日關於會談結果的報導，中國在會談中就台灣議題表明，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涉及到中國核心利益，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餘地。中方敦促美國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美台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停止售台武器，不助台拓展國際空間，不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不試圖突破中方的底線。另一方面，台灣政府則是感謝布林肯在會談一開始即強調對中國行為威脅全球穩定秩序及美國對台灣、香港等議題的關注。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上個禮拜五在會談結束之後說，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已經多次重申《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亦都強調美國對台灣承諾堅如磐石。在會談前，美國已經向台灣進行詳細的事前簡報，並承諾會盡速對台灣說明會談情形，這個展現了對美台互信及關係友好的緊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共和黨參議員佩里日前提案要求行政部門將台灣視為一個北約家的國家的社區成員，對此台灣外長吳超燮表達感謝，並且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增強雙方的貿易、政治以及安全合作關係。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外長吳超燮3月24日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接受質詢的時候表示，美國國會議員支持台灣的力度一向很強，台灣是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增強雙方在貿易、政治安全合作上的关系。
这一个法案，那 NATO Plus 就是要把台湾当成是美国的
这
个
法案北约家，就
是
要将台湾当成是美国的北约联盟的相同待遇。虽然这个概念不是很新，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可能对台湾的安全是有帮助。吴超燮说，台湾会持续关注，亦都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更加重要的就是亦都会同美国行政部门具体协商取得需要的防卫性武器。美国宾夕法尼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佩里日前亦都提出法案，要求行政当局将台湾是视为一个北约家国家的社区成员，以加强美台的防务合作。目前北约家的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南韩、以色列以及是新西兰。吴超燮外长仲谈到，美中高层日前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议上面针锋相对，这种情况之下，台湾会衡量自己的价值以及利益，并且在美中各项议题的争执或者是合作空间当中争取最大的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17号同南韩外长郑义溶举行会谈，提及到中国人权问题的时候表示， 中国的高压以及好战的行为不单止是侵蚀香港的经济，弱化台湾的民主，在侵害西藏人权以及主张南中国海问题上都损害了人权化。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法委员江启臣质询时候表示，面对美中关系新情势的发展，蔡英文政府亲美抗中的外交路线应该是有所调整。
毕竟美国跟中共之间的这一个角力跟对抗，
江启臣表示，毕竟美国和中共之间的角力对抗或者是对峙，在未来几年大概不会马上消失，可能内容会改变，但是大环境不会改变。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中华民国应该在外交政策上面是做些什么的调整，因为在他们的对抗之间，台湾是有机会，当然也都有挑战，所以要你看是怎样突破。江启臣委员仲表示，台湾的态度是选边站，还是成为美中之间的桥梁，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选项，台湾必须在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吴超式外长答复指出，台湾无法选择一个符号开往单一个方向前进，事实上台湾有很多的弹性，不过唯一不变的就是要优先考虑台湾的国家利益。吴超说中谈到，台湾目前正在慎密地观察国际局势的发展，在两岸关系方面虽然希望与中国进行协商，但是亦都面对来自于中国的威胁以及挑战。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介正表示，两岸目前无法恢复协商的关键在于台湾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而这个是北京认定双方对话的政治基础。事实上，台湾对于九二共识可以有自己的诠释权，而不是以北京的讲法为基础。
我们有办法跟中国大陆协调出另外一个名词之前，
王介正表示，在他们有办法和中国大陆协调出另外一个名词之前，就必须要正视如何在中国大陆坚持一个名词和他们的基本立场中间，再去找寻一个可以调节的空间。王介正仲话，蔡英文政府认为九二共识已经是等于一国两制，虽然中国国台办近来做了多次的澄清，要求民进党不要偷换概念，不过似乎为时已晚。一国两制在台湾完全没有市场，他建议北京方面在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底下，应该在口头上少提一国两制，相信台湾亦都可以从中是拿捏一些可能的意味。针对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日前提醒美国国会，中国大陆可能在未来六年里面是入侵台湾，台湾国防部随后表示，中共始终是未有放弃以武力解决两岸的问题，台湾军方将会在既有基础上面强化战力，亦都将美方提出的内容列为敌方可能的行动方案，并且妥为因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伊。拜登政府提名的新任美军印太司令人选话，中国以武力侵犯台湾的军事威胁是迫切而且巨大，同时亦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重要更为接近。他又说，未来要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会主要取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怎么应对快速军事化和咄咄逼人的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现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菲利洛海军上将星期二3月23号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关他的人事提名听证会时，对两党议员做出上述的表示。阿菲利洛说，中国将会收复台湾视为首要的任务，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复兴就濒临危险。他在会上是这样说的。年58岁的阿菲利洛自2018年5月份以来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几个礼拜前拜登政府任命他为下一任印度太平洋地区美军司令。如果这一项的人事提名顺利获得到参议院的确认，阿菲利洛将会接替目前担任该职务但即将退休的戴维森海军上将。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多位议员将印太地区的安全重点聚焦在台湾，有关台湾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的议题反复被提出。阿菲利洛表示，他同意 曾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将军对中国可能武力夺取台湾的评估。最危险的问题就是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武力。阿灰利洛分析说，为了有效对抗威胁，美国必须展现强势的前进部署，并具备针对危机迅速作出反应的能力。阿灰利洛说，这些力量与国际社会、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那些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结合在一起，这两件事能够将我们处在一个发挥威慑作用所需的非常强大的地位。马克密斯特中将这个月较早时候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对议员说，台湾现在是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的最重要的引爆点。阿灰利洛重申，美国将会持续遵守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和对台六项保证，并向台湾提供军售。他提到，印太司令部亦都将会继续依据台湾关系法与台湾展开军事交流。他说，这个亦都是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根据目前的政策指导，我们与台湾做很多事，我们为海军进行演练，称之为南海。我们确实有这些有助台湾防卫的互动。阿灰利洛是这样说的。阿灰利洛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解释了为什么台湾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从军事角度来看，台湾所处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因为它将会对全球三分之二的贸易产生潜在影响。当然，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阿灰利洛进一步说明，此外，如果在台湾发生冲突的话，美国作为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地位亦都岌岌可危。这两项原因确实是我认为在战略上台湾为什么至关重要的主要担忧。阿灰利洛指出，如果美国置之不理，让中国武力侵犯台湾，那将会损害美国对日本、南韩和菲律宾等亚洲盟友的信誉。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表示，台湾拥有活跃的民主体制，美国重视作为民主伙伴的台湾。科顿在听证会上向阿灰利洛询问了戴维森上将没多久之前在同一个委员会听证上提出的预测，中国可能在未来六年内武力侵台。戴维森上将之前作证提到，他认为人民解放军可能最快六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具备能力有效地入侵台湾。你同不同意这种观点呢？科顿是这样问的。阿灰利洛回答说，参议员，有好多有关时间表的数字，我知道戴维森上将话六年，你可能必须问他这个评估是怎样得来的。各界对这个数字的讲法很多，从今日到2045年都有。我的意见就是，这个问题比大部分人所想的重要更加接近我们，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应对，必须在近期赶紧将此系太平洋威慑倡议等威慑的能力准备到位。科顿同意阿灰利洛的看法，这个不是2045或者2030年的问题，我怀疑他甚至可能不会是2026年的问题。科顿是这样说的。科顿继续问，从军事规划的观点来看，将气候和海事状况考虑在内，一年之中几时是最适合人民解放军发动攻击入侵台湾的呢？是不是是春天的时候呢？阿灰利洛回答话：是的，考虑到海上状况和环境，那个的确是比较好的时间。在美中关系问题上，时常主张华盛顿应该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的科顿参议员进一步以历史事件作为例子，警示北京有可能采取行动。科顿话：俄罗斯在2014年2月27号军事入侵克里米亚，时间点正是当年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2月23号结束四日之后。科顿提醒，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会是明年2月23号落幕。听证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亦都向阿灰利洛提出了有关中国武力犯台可能的时间点。霍利问道，你较早前讲过中国入侵台湾的威胁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重要更加接近，你同我曾经就这个议题详细地讨论过，这样讲是不是合理呢？你刚才说这个威胁距离我们比想象中更加接近，是因为这样的威胁可能在2035年之前，或者是一些人所指的往后的日期到来之前就成为现实呢？这样讲合不合理呢？阿灰利洛回答说，是的，参议员， 咁樣講係唔係啱呢？我哋而家必須採取行動，如果我哋希望阻止呢種威脅喺未來成為現實。霍利繼續問，阿灰利洛回答話：係噶，肯定係噶。一個強而有力嘅部署同我哋盟友與夥伴合作，我認為係預防威脅嘅主要途徑。多位議員都對於點樣去提升台灣嘅防衛能力提出疑問。阿灰利洛強調咗台灣發展非對稱能力嘅重要性，尤其係投資成本低、高影響力嘅軍事力量。阿灰利洛話：他們擁有的資源需要他們能夠以正確的方式發揮最大效用，應對可能的威脅。我很高興看到他們採購的一些能力，很高興看到一些他們所投資的能力，這些能力能夠以本土方式協助他們防禦。我要舉個例子，就是魚叉系統，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適合、非常正確的能力。近來多位印太司令部官員出席國會聽證會，都大力推動太平洋威脅倡議。官員呼籲美國政府在未來五年內為這項倡議撥款273億美元。阿灰利洛對此表示支持，他說全球和平與繁榮取決於我們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存在，美國海軍仍然是這個地球上最強大、最偉大的海軍。不過他警告說，美國的優勢目前正在下滑，中國正在增強他們的能力並縮細差距。阿灰利洛敦促美國國會能夠為五角大樓提供更多資源。我們看到咄咄逼人的行動比我們預期的更早出現，無論是在印度邊境，還是在香港，或者是針對維吾爾人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这个礼拜一早上，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代办魏杰文和超过20多个国家近30名外交官一起到达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旁听中国对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明海间谍案的审理。大批的记者当时到场，希望能够进一步报道这宗事件，但是中国政府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在加拿大的报道。
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理由就是康明海案是涉及中国国家机密。而上个星期五，在丹东市人民法院，中国对另外一名加拿大人斯帕佛是进行了闭门的审理。目前为止，两人已经在中国被拘捕超过830日，法庭对斯帕佛的审理只是用了2小时，而对康明海没有人知道审判究竟是用了几长的时间。不过中国政府表示，两个案已经是审理完毕，稍后就会宣布裁决。针对中国秘密审理两名默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上个星期表示，事件不单止是关于两名加拿大人，而且是涉及到对法治的尊重，以及是和众多西方国家的关系。他还警告中国说，随意羁押以及强制外交是不可接受。康明海的庭审结束之后，加拿大国际事务部立即是发布声明表示，所有加拿大人都在关注康明海以及斯帕佛以及他们家人，对他们的审理缺乏透明度令人非常担忧。声明当中还表示，依据维也纳领事公约以及是中加领事协议，他们是会继续支持寻找途径为两人提供领事服务。而在几个小时之后，加拿大国际事务部部长加洛宣布，和美国、欧盟以及英国等盟友一起，对涉及到系统性践踏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的4名中国官员以及一个经济实体进行制裁。这个被视为是欧美国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最大规模的对中国制裁行动。而在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加洛更加进一步对国际社会提出警告，声称和中国做生意会带来被随意扣押的风险，除非中国政府放弃使用随意拘捕外国人作为政治筹码这一类的高压手段，否则这一类的风险不会消失。加拿大继续联合盟友是对抗人质外交，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两人的庭审过程当中，加拿大得到了国际盟友的大力支持。上个星期有8个国家的外交官专门是赶赴丹东，出现在审理斯帕佛案的现场。而星期一在北京对康明海的审判过程当中，有2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现身支持。 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柯有为在现场对记者表示，美国同加拿大肩并肩站在一起，要求立即释放两名遭中国随意羁押的加拿大人，并且表示会将两名麦克当作美国人来对待。加中论坛咨询委员会顾问玛格丽特·麦海格·约翰逊表示，这个是加拿大牵头58个国家共同签署禁止随意羁押外国人宣言之后，民主国家首次在这类事件当中是共同出现，相互支持。渥太华大学的国际法教授、法学专家门特斯亦都认为，如果国际社会要应对中国，必须要联合起来。他们在新疆问题上面联合起来，亦都需要在应对中国的人质外交上面联合起来。在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加方纠集一些国家驻华使馆人员对中国依法处理加拿大在华公民个案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干涉。他还表示，加拿大搞麦克风外交、拉帮结派对中国施压的做法绝不会得逞，到头来只会是枉费心机。在康明海以及司法法案审理结束之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加方在万万州事件上面的所作所为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中方敦促加方切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中方依法办案，并且立即释放万万州女士，令到她尽快平安回到中国。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这一类的做法不单只是针对两名麦克，亦都是针对所有的政治性的案件、人权类的案件，被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案件都是如此。他说，在中国这一类涉及到政治敏感的审判当中，什么的宪法、法律、程序、确认的公制公约、证据事实都是不重要，司法就是政权的工具。他认为，目前西方国家的矛盾之处就是既想向中国赚钱，依赖中国的市场，不敢真正敢得罪北京，没有真正将人权以及其他重要的议题挂钩，但是又希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产生效果。他的建议是，只有将新疆、香港两个麦克的案件，以及北京奥运会、科技交流、经济贸易等挂钩，包括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都要有条件地同人权联系起来，否则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在周日就加中关系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的主旨就是，中国用行动是话俾西方知，佢个外交基础就是胁迫性，令加拿大迅速完全咁同美国保持一致，从而更进一步形成咗西方应对中国嘅联盟。文章仲警告话，为咗国家安全，加拿大同盟友别无选择，必须要减少同中国嘅经济联系。而一段日子以嚟，加拿大知识界已经多次咁表明，需要重新考虑同中国嘅关系，在贸易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更注重发展印度太平洋战略等。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逊提及的两名麦克案的影响时候表示，中国是希望传递一个强烈的讯息，就是他不打算遵守国际秩序，但是中国亦都应该审视一下，继续扣押康明海以及斯帕佛对自己有什么益处，令中国是失去了朋友，在国际上失去面子。这个是中国政府最为看重，但是中国的行为在任何发达国家看来都是可鄙。他还指出，一方面中国方面表示两名麦克案和孟晚舟案没有联系，但是紧接着的下一句就是他们会说要求加拿大释放孟晚舟，所以中国本身就是将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但是在加拿大，政府不可能影响司法，亦都不可能放弃加拿大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来跟中国做交换。具体到康明海以及斯帕佛的案件，麦凯格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非常之担忧两人的状态。康明海和斯帕佛在庭审前的一个月都未有得到领事服务，法庭庭审的消息来得很突然，只是提前三日通知加拿大，再有庭审是闭门进行，没有加拿大外交官员或者是媒体，外界对庭审内容依然是一无所知。他表示加拿大当下应该是争取能够见到两名麦克。 话俾佢哋知国际社会同加拿大对佢哋嘅支持同关注，响心理方面给予佢哋嘅力量。法学专家门德斯表示，这个唔系法治，这个系党治。门德斯系教授，曾经响90年代从事推动中国法制建设嘅加中合作项目。佢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目前中国领导人嘅做法非常危险，响多个层面试探国际社会嘅规则以及为底线，比如系南中国海问题，比如系新疆问题，这个亦都可能给予世界带嚟安全危机。加拿大同中国签署有领事协议，当中明确咁规定，响涉及到自己本身国家公民嘅案件当中，领事官员应该系被允许参加审判或者系其他嘅法律程序。响中国外交部嘅记者会上边，路透社记者提问，中国拒绝加拿大外交官旁听康明海同司法法嘅庭审，是否表明中方认为国内法系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话，这个问题是胡搞蛮缠，因案件涉及到国家机密，有关法院依法不公开进行审理，无可指责。门德斯教授认为，这个是中国的双重标准。他举例说，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就不会说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因为这样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而同国际社会的贸易令中国经济受益良多。咁点解响加中领事协议方面就认为中国国内法高于国际法？门德斯教授仲直接指责，实际上中国响两名密合案嘅审理过程违背咗司法嘅基本原则，侵害咗被告人嘅权益。门德斯话，这个唔系法庭审讯，明确咁话，这个根本就系中国共产党响操纵两个人嘅生命，就好似一场猫捉老鼠嘅游戏。呢一度系无法治，只有党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加拿大报道。
最近一名在中国江苏姓许的90后女辅警被判处13年徒刑、500万元的罚金的所谓性勒索案，引爆了中国的舆论。包括两名副局长以及两名派出所所长在内的4名中国警官和另外5名公职人员卷入了这宗案件。据信他们都是已婚的男性出轨，但就被司法认定为受害人。法院一审判定女方亦即是被告人犯有敲诈勒索罪，判有期徒刑13年，罚款500万元人民币。而他从上述9名受害人手里面勒索要求总额3,728,000元人民币呢，将会依法追回。江苏省的法院对这宗案件的判决书经过网民转发之后呢，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引起了各种的反应和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对这宗案件的判决书经网民转发之后，中国网络舆论大哗，引起各种反应和质疑。判决书显示，9名的受害人自2014年到2019年的5年内，分别与被告人女辅警有染，保持不正当关系少则1-2个月，多至1-2年。期间女方或以怀孕、购房首付或者是分手补偿为由要钱，或者是以到对方单位举报、向他家属告发等说辞要挟，少则10-20万，多则上100万。总共从受害人的手里面拿到了372,600元人民币。判决书还显示，被许某敲诈勒索的9名受害人当中，有4名警察，其中有灌云县公安局副局长，有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还有2名的派出所所长。另外几个人当中有小学校长、工会的主席、医院副院长和医院副药副工作的人员，还有一个人职务不详。奇怪的是，这些身为警官和大小官员的受害人都没有报案的，只是同被告人许某有过2段情的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双兵，因一宗的受贿案被 查办，先至引发许某嘅敲诈勒索案。许某索取嘅金额系10万元起跳嘅，都系以现金去支付。好多网民纷纷追问啦，咁受害人被许某勒索咗咁多钱，有关方面点解唔去调查佢哋嘅钱嘅来源系咪合法嘅咧？同贪腐受贿有冇关系嘅咧？独立时评人沈道博士问到啊。
那些被敲诈的所谓的受害者，他们动辄10万、几十万、上百万的现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许燕一问他们要就能乖乖的拿出来？这里面有没有非法收入？这个官方根本没有深究啊，媒体更没有披露。
呢一啲嘅所谓受害人，佢哋动辄10万、几十万、上百万现金系从边度嚟噶？点解许某一问佢哋要，佢就乖乖咁拎出嚟咧？呢、这个里面啊，有冇非法收入咧？官方有冇深究过咧？媒体更加系冇披露噶。而第二个质疑，法院对社会地位低微嘅女辅警判罚之重啊，对涉案嘅一大小官员未予追办追究，反而为佢哋追还全部嘅涉案资金，备受舆论诟病。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亦都就此发表评论称，公众质疑事发之后呢啲公职人员系咪受到查处呢？面对公众质疑，当地相关部门绝不能删帖了之，公开解答先至系正确嘅道理。同时，有人认为许某五年中与九名已婚嘅男子乱搞男女关系，而且狮子开大口漫天要价，嚟到损毁公职人员名声、事业前程或者系家庭，嚟到要挟，应该严惩重罚。亦都有人认为呢一名年轻嘅女辅警亦都有过错，但不至于量刑咁重、罚款咁狠。更加有人认为啊，同九个喺当地有头有面嘅男人发生关系五年，仲未有转成正式嘅警察，却吃上官司，赔咗青春同埋名声，系羊肉都吃唔到，反而惹到一身骚。刑法学专家刘四新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后面也说了，我们无脸见人呐、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些官员呢，你不应该对许燕给予是一定的补偿吗？更况现在这个判决完全回避了许燕跟这些官员们，尤其是警察呢，是怎么样建立起亲人关系的？这个最初始的原因。完全不排除是这些派出所长们、分局副局长们和警察们利用职权，他们到时候吃喝饮送的时候把许燕强拉过去，连哄带骗把许燕玩弄了，完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坚决不相信是许燕，即使是许燕主动涉入他们。
从判决书来看，许某在五年这么久的期间之内，与年长他很多的九个男人建立了不正当的情人关系。呢一種情況之下，按照常理，男方就應該給予年輕嘅女方一啲經濟上嘅補償。劉四新本人多年前亦都曾經因為被控敲詐勒索罪而獲刑4年嘅，起因係佢發現喺大學任職嘅妻子女租單位領導人性騷擾，憤而痛毆該領導並索取精神損害嘅賠償。當時呢一宗法學專家被冤枉判定罪入獄服刑嘅案件，喺中國法律界備受矚目。
敲詐勒索對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裡面，絕對不能把先前的這個情人關係這個基礎事實不能割裂掉，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不能只看他的所為，把所為的原因掐掉，這是絕不允許的。如果這樣的話，任何所為都可以定敲詐勒索罪了。
劉四新指出，能否定敲詐勒索罪，必須要睇是不是事出有因，如果无视前因只看后果，任何索赔都可能被定为敲诈勒索罪。刘四新说，许某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有理由要求补偿是事出有因，有基础事实，完全具有合法性。至于赔偿金额多少呢，就不需要讨论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